我们一起来祷告。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再一次在礼拜当中经历你的恩典。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与帮助，愿圣灵亲自来带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受邀请来到教会，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是，是真的吗？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有许多的怀疑，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必须眼见为凭，你必须要看到了你才相信，甚至有的人说我要摸到了我才相信，透过你的五官的感受你才确认这件事是真的。在上个月八仙的晨报，我们透过媒体新闻，在当晚我们就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四月份的时候，在尼泊尔发生地震，我们也透过新闻媒体，我们看见了那个地方所造成的灾害。更往前推到2011年，在3月11号，日本发生地震，引发海啸，使那个地方的百姓居民遭受了极大财务和生命的损失。虽然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科技，透过网络的讯息，我们可以看见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无法真正的完全了解那个地方到底怎么了。2011年发生了311地震之后，总会组成了重建义工团，从2012年开始，每一年的暑假都前往。我有幸参与在2012年以及2013年的重建义工团，却到了当地，真实的去看见地震过后、海啸过后所残留下来的房屋，以及真实的去与当地的居民接触到、感受到他们的需要，在与他们的互动过程当中，可以明白当时灾难所带来他们身心灵上面的创伤。在与当地同工一起服侍的里面，与一位日本的同工，我们会用英文做基本的交谈，然后他很好学，会来问中文怎么讲。当我们讲完，我们会笑笑的跟他讲，他都会问我们一句，真的吗？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常常在面对着很多的讯息，我们都不禁会问，是真的吗？那么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我们面对着黑心油，面对着食品安全，甚至于面对我们生活环境当中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问，这是真的吗？还是假的？那么我们就更应该去了解到教会所处在的这个环境有什么样的变化，唯有我们亲身去看、去走、去了解，那么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生活当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也会遇到真的与假的问题。当耶稣受洗之后，被圣灵带到旷野去接受试探，那位试探者魔鬼对耶稣说，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你将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吧。耶稣的回答是，圣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着食物，而是靠着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试探者魔鬼接着带着耶稣上到圣殿，站在圣殿的最顶端，对耶稣说，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你从这里跳下去，因为圣经说，上帝要为你吩咐他的天使，他们要用手托住你，使你的脚不被这些石头所伤害。耶稣的回答是，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最后试探者魔鬼带耶稣上了一座很高的山，站在山顶，把世上所有的一切以及荣华富贵都给耶稣看，告诉耶稣说，如果你跪下来拜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耶稣的回答是，撒旦走开，圣经说要拜主你的上帝，唯独敬拜他。这是耶稣亲自教导我们如何去面对试探，也就是如何去分辨真的与假的信息。但是我们生活在世上，我们常常半信半疑，因为我们会依据我们过去的经验以及我们的学习，我们的理性思考逻辑传统的观念，去判断什么是可以相信的，什么是不能相信的。所以因此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我们每天都会接收到许许多多的讯息。比如说前几个月缺水，我们从媒体新闻告诉我们台湾缺水了，但是我不知道有谁会跑去翡翠水库，跑去石门水库去看看到底还剩多少水。也有人说媒体告诉我们现在夏天到了，电力吃紧，我们要如何知道真的电不够呢？或者是台风的消息，我们如何能够确定这个台风真的要来了，会对我们造成影响呢？因此我们会不断用我们过去的这些经验去判断，去选择哪一些我们接受，哪一些我们会怀疑，哪一些是我们根本就完全不相信。各位弟兄姐妹，那么我们的信仰态度是如何呢？你是完全的相信呢，还是你只是有所选择呢？依照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五节，保罗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与人立约的那个真实的应许。这个立约是两个人同意一件事之后签订的契约，当签订完成了，没有人可以更改。这是上帝主动与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子孙所立的约。所以在经文，如果我们从15节继续往下读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上帝立了这个约，而且答应持守这个约。所以在430年后才出现的律法不能够破坏这个约定，以致取消上帝的应许。这是保罗再次带我们回到亚伯拉罕的时代，以及到摩西的时代。虽然这当中没有提到摩西的名字，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的记载，律法是从摩西开始的。保罗带领我们再一次的看见，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吾尔，应许他要得到无法计算的子孙，而且要把土地赐给他以及他的后裔，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的子孙而得福。这是上帝赐给亚伯拉罕极大的应许，不但在那个时候确立了这个应许，之后也向他的儿子以撒再说一次，也向雅各再说一次。几百年过去之后，保罗在这边所提到的430年不是亚伯拉罕到摩西这个时间，这430年提的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为奴的这一段时间。在这个时刻，上帝兴起了摩西，借着摩西解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奴隶的生活，并且在西乃山将律法赐给他们。在这个时刻，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依然存在。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对亚伯拉罕以及对摩西有一个不一样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我要指示你到一个地方去，我要赐福给你。而上帝给摩西的是律法，也就是十条诫命。律法与应许在这个地方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要分辨清楚，无论是在时间上，在地点上，在人物环境都不一样。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我要给你，我要给你，我要给你。 但是却对摩西的律法却是你要遵守，你要做这件事，你要这样行。这当中的差别是，应许是在介绍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恩典，上帝主动与我们在一起，而律法是要介绍我们每一个人应尽的本分，每一个人的行为，每一个人的责任。所以这样子看起来，上帝从亚伯拉罕给我们的是应许、恩典与信心，应许、恩典与信心，而从摩西要给我们知道的是律法、诫命与行为，律法、诫命与行为。在这个时刻，其实上帝从来也没有要废除或改变他的应许，因此应许不会被律法所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律法是多余的，因为律法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也就是律法的功能其实不是拯救我们，律法是要让我们确认知道自己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然而保罗要提醒我们的是，撒旦要我们借着律法去说明我是圣洁的。有时候我们靠着律法说，我因为遵守了这些，所以我应该是圣洁的，我合上帝的心意。但是上帝的本意却是要透过律法来证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可见律法它最主要的工作是要显露出那个罪恶的真正的本，它的真相。但这个真相也显现出上帝那个真实的应许。上帝把应许赐给亚伯拉罕，把律法赐给摩西，透过基督将律法和应许实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律法是将罪人置于死地，而应许却是叫人称义而得重生。律法是要显示上帝要为他的百姓所定定的那个旨意。所以保罗再一次的说明说，从应许到律法，这是一个应验他真实应许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是过去的旧约历史，不是犹太人的历史，而是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的一生，每一位基督徒他一生生命的经历。人若不是受制于律法之下，那我们就应该是有一个盼望在等候应许的应验。我们应该脱离律法，活在应许当中，也就是我们不再活在旧约当中，我们是活在新约里面。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在经文的22节里面有说，全世界都处在罪的权势之下，为要以信耶稣基督作为领受上帝应许的根据，而这个应许是赐给所有信他的人。接着又说，人过去在律法里面的情况，好像我们每个人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的灵性的那个旅程应该是一个出律法进入到恩典之中的经历。不过有时候因为我们人的软弱，我们往往只会选择其中的一个，也就是有人会绕过摩西的律法，只跳过旧约，直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不经过定罪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想承受基督在基督里面称义的应许了。也有人到了摩西面前接受了律法的定罪，从此他就郁郁寡欢，他觉得我是个罪人，走不出去，受到了捆绑，因此他仍然活在旧约当中。不论是哪一种信仰，在这个时刻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因为他们没有来到基督的面前得着释放。保罗在这边也特别用囚犯和管家来形容我们人受到律法的限制，特别管家的原文是专责管教的人，甚至会用很残忍严厉的方式来对待人。 其实律法是要显示上帝要为他百姓所定的旨意。律法其实是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并且警告我们，当我们人违反了，必定受到处罚。律法听起来好像捆绑着我们，但是我们感谢上帝，其实他没有要我们永远活在罪的奴役之下。上帝施恩赐下律法，是为了叫我们每一个人更加渴慕上帝的应许。所以在这捆绑当中，不是永远的，保罗加了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就是律法是我们的监护人，直到基督再来，使我们因信称义。直到基督再来，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告诉我们，律法对我们的打压或限制都是暂时的，它最终的目的不是伤害我们，而是要祝福我们。律法的目的好像是把我们关在监牢里，等着基督来救我们出去，或者是叫我们暂时托管在管家的手中，等待基督来拯救并且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基督里。在今天所读的经文26到29节里面，一直充满着基督同在的一段经文。在基督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上帝不再借着律法把我们定罪，或者是约束管教我们，上帝已经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天父，在基督里接纳并且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不用再害怕受到责罚而不敢亲近上帝，因为我们每个人得到上帝儿女的这个名分都是在基督里，不是借着我们去做律法所规定的事情所得到的，而是借着信，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而可以跟基督连结在一起，通过洗礼更加紧密的环环相扣，我们的生命与基督更加的紧密。这就完成了基督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一个救赎的恩典。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体的。经文说，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一个人，表明我们不单单属于上帝，我们也是彼此相连在一起。当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万民都要因为他的后裔而得福的时候，这个应许在基督来的时刻就成就了。在这个世上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不同言语，每一个人都包括在其中。在基督里我们是平等的，都蒙上帝在基督里赐下那白白的恩典，我们一同都领受了。因此在这样的基督里，在教会我们就转化成为团契，在基督里彼此相爱。这样的平等，保罗说也是不分阶级的。在整个世界的历史里面，一直到今日，有许多的地方依然有阶级制度存在。这个阶级制度就会比较人的出身、财富、权力、教育等等。当我们做这些比较之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就拉开了。但是在基督里，这些都毫无意义。保罗也特别针对那个时代的男女不平等特别提出，因为妇女在那个时候常常受到不一样的对待，所以在基督里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平等的。不过在这边要特别提醒的是，我们不是要把这些种族、肤色、性别、阶级完全消除，变成一个看不见这些文化、这些事实的人，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种族、文化、性别。在基督里这不是最重要的，它这些东西依然存在，但是它不能成为我们彼此相爱的阻碍。所以在每一个人，我们都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平等的。 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经文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的产业了。所以这当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应许的当中我们承受了上帝给我们极大的应许。在迦南教会我们有做大有国中的生命教育课程，在课程当中我们会问孩子们一个问题，问他说我是谁，请他们回答自己我是谁。这个我是谁常常让他们会想了很多，写了很多，但是我们透过花生这样的一个引导，让他们去看见每一颗花生它的纹路形状大小都不一样，然后我们会请他们说，你们去找找看有没有一模一样的。至今没有人可以找得到一模一样的花生。这当中就是要提醒他们，告诉他们要做自己，不要去看别人，不要去做别人，要找出上帝在你生命中那个优点，上帝放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恩典。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再让他们去看看一个神秘的宝盒，在这神秘宝盒当中，他们要看见这宝盒里面所放的东西有哪三样外在的特色，以及在内在有什么样三样的特色，要他们回答。这个宝盒里面放的是一面镜子，所以透过看见自己去了解自己的外在以及内在，然后我们会告诉他，外在的特质是上帝所创造每一个人我们可以看见的，内在的特质要你自己去寻找的，上帝早已放在你们的身上了。让他们去看见自己，发觉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学会欣赏自己。那么我是谁，这个人生基本的问题我们能够回答吗？我们常常可以回答是，我是某某人的先生，我是某某人的太太，我是某一家公司的职员，我们回答的都是这些外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答这个问题呢？借用斯托德他的说法，他说，在基督里我是上帝的孩子，在基督里我是上帝所救赎的人，不论过去现在及未来都连结在一起了。在基督里找到我自己的身份，在基督里我有一个可以站立的地方，在基督里我回家了。你相信吗？这是真的。保罗特别要让我们明白，在律法里面跟在基督里面它的差异点，所以他做一个清楚的说明。他说，我们人好像只能选择其中一种，如果我们选择了在律法之下，那我们的信仰就形成了一种捆绑，一种束缚，我们就不知道赦免是什么，我们就依然接受这样的一个管教，像囚犯一样。虽然我们可能有自由，有成长的时刻，但是我们依然在这个监狱里面。如果我们选择在基督里，那我们会得到真正的自由，不是只活在律法当中。所以因此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仰的特征是应许，不是律法。所以我们知道自己在时间，在空间，在永恒里面都是与上帝连结在一起，也与上帝其他的儿女连结在一起。保罗要我们注意的是，我们必须先到摩西的律法前面被定罪，然后才能够到基督的面前被称为义。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接受定罪，我们才能到基督那边。但是有的人承认自己的罪就停留在那里，停留在那里就受到捆绑。保罗告诉我们，不可以停留在那里，必须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领受他所赏赐的恩典。当我们领受到这样的恩典，我们的生命经过这样的历程之后，我们在生活当中就要与人来分享你那真实的应许， 唯有你自己亲身经历过这完整的生命历程，真实的领受到上帝所赐给你的，那么上帝说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要让世上的万族因此都得福。如果你领受了，我相信在你身旁与你接触的人都要因你而得福，你相信吗？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众人会因你而得福。但是你软弱的时候，你可以依靠着上帝的带领，耶稣基督及圣灵的帮助，他们都是我们的依靠，可以将你的重担交在他的手中，真的可以交在他的手中。当我们每一次领受圣餐，就是在经历上帝恩典的时刻，这也是真的。圣经是真实的存在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读得到、听得到、摸得到。上帝的话语会带给你明白如何来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因此，你愿意将你的领受与人分享吗？让众人因你而得福，这是真的，你相信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不是未看见我们就怀疑，而是当我们还未看见之前我们就相信了，知道你的救赎的恩典。愿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生命的经历，当我们的领受，我们应该真实的与人来分享，让人除了看见我们之外，也能够真正的来相信你那救赎应许的恩典。愿主你帮助我们走出去与人来分享，让我们依靠从你那里而来的力量来帮助别人经历到这美好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